一些假教师往往还很有名气，就是所谓的名目。这些名目是怎么打造出来的，下面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呢也在把自己极力打造成名目。我身边我就看到有这样的牧师，现在想尽办法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目，甚至在自己的那个机构的那个宣传上面，在自己对外的宣传上面，把自己已经命名成一个名目。前几天乔治们在教会里面发一些那些信息，我说你再不要发那个人的信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应该。现在这个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将来有一天一定会露出来，因为他动机不纯。我弟兄姊妹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我们好多传道人是知道的。说这个带着这样一个动机，不良的动机，在打造自己成一个名目，最后一定会出现问题。那么有些呢，就是因为自己过去特别的一些经历，就受到人特别的关注和追捧，这样人更有迷惑性。那不少教会呢，就是请传道人讲道呢，带着一种功利的心态，他看的是这个传道人有多大的名气，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而不是考虑他讲的是不是神的真理，能不能在生命上造就人。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多伦多的华人教会就充斥着这样一个风气。我下面一讲，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大多地区呢，一共有华人教会是200多间，应该很多了。这两年我们就是信主的华人越来越多，200多家华人教会。那么这200多家华人教会呢，这些牧者呢自发成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叫国语教牧同工会。这个国语教牧同工会大家不一定了解，但是我提到这个每年要举办一次这个国语培灵会，大家应该清楚。这个今年的国语培灵会刚刚前脚的结束，我在群里面我提醒大家不要去参加。这个同工会上每两年就要换届选人，那么从这个传道人当中呢选出几个人作为教牧同工会的领袖来开展事工。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从他们每年所请的讲员，我们就发现其中有很大的问题。这几年所请的讲员，我们知道有袁志明，这是前几年是有张伯利，有于洪杰，有刘同书，还有今年请的刘同。那关于刘同呢，弟兄姊妹们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前面几个都是很有名气的，都是名目。我们说这几个人都是有问题的。于洪杰在三位一体这个上面出现了偏差。刘同书呢是一个自由派，刘同呢与林恩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重点说一下在华人信徒当中很有影响力的袁志明和张伯利。袁志明和张伯利之所以被人追捧，一开始是一方面由于他们是很有学识，有很好的口才，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个人特殊的经历，他们都与89年的那个天安门事件有关系，是当时的重要人物，所以这两人信主以后，大家就觉得很奇妙，就觉得这两人很不一样，所以一开始到处让他们去为主做见证，后来呢去了神学院后当了牧师以后呢，所以好多人就请他们去讲道。那么岳志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这儿只提两个。第一个，他否定了教义。2013年他在一次讲道当中呢，他讲的道是吃天上降下来的粮。在这篇讲道里面他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的整个教义误人不浅，这是他的原话。他说现在基督教的教义误人不浅，还说什么呢，下面还是原话，说因信称义，圣经上没有这完整的四个字。他下面说，你们知道任何的概括都是篡改， 任何的归纳都是委屈。这是他教导大众的原话。那我们现在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关于一心诚意，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是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再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八节，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第三处经文是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大家看到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基督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那马丁路德之所以从天主教里面把这个新教脱离天主教出来，就是因为因信称义作为我们的根基。他这里说因信称义在圣经里面没有这完整的四个字，他说这是概括，这是归纳，概括出来的是篡改，归纳出来是歪曲。这是越志明的说法。越志明在这里公然的否定因信称义，他说任何的概括都是篡改，任何的归纳都是歪曲。如果按他这个说法，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把旧约时候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的总纲，他概括为什么呢？概括为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和爱人如己。如果按越志明这个说法，那么耶稣基督不就成了篡改和歪曲了吗？越志明的第二个问题，我谈的是否定圣经的权威，将那些错谬混杂在真理当中。我们基督教有几个维度，其中一个维度是唯独圣经，说 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是无误的，这是圣经的权威。但是越志明在他的讲道里面，他彻底的否定。越志明说什么呢？这是他的原话，说唯独四福音书是他自己来到人间的，这个他是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来的，他自己说的，凡是耶稣没有说的都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只有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亲口说的才是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他还说，这下面又是他的原话，说我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把四福音书耶稣的话全部归纳起来，我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分分类说了哪些，结果我大概分了三类：信靠、吃喝、跟随。这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生命，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完整的福音。这是越志明在讲道当中的原话。他花了半年的时间把四福音书里面耶稣的话全部归纳起来，归纳出了三大类，说信靠、吃喝、跟随，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生命，而且是一个完整的救恩，完整的福音。大家听一听，耶稣基督他的话我们不能否认， 那是非常重要的。那耶稣基督的话重要，那么其他全备的真理，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包括使徒那些话，那都是神的话，都是出于神，怎么就不重要了？那么我们有哪个弟兄姊妹去传福音传信靠吃喝跟随？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吃喝是什么样的吃喝。那么他这儿概括算不算他刚才提到那个篡改歪曲呢？他刚才说是篡改的都是有问题的，歪曲的都是错误的。那么他现在这个概括出来的是不是篡改，是不是歪曲？那就实际上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很难相信这么一个聪明的人，很有智慧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自己说完以后就马上自己打自己一嘴巴子，而且这是在从同一篇道里面讲出来的。他还说了下面的话，这句话呢，因为我要做一下剖析，那么现在把他这句话呢写出来打出来。他说，所以基督徒啊，不能把信仰停留在圣经上，你把信仰停留在圣经上，害死你自己，害死别人，因为你用圣经要求别人，别人也做不到。要把信仰借着圣经，圣经是不能脱离的，要借着圣经去认识那位向我们说话的神，借着神的话去认识那位说话的神。我们说后面圣经用圣经要求别人，别人也做不到，这个有道理，确实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能因为做不到我们就不要去要求。要把信仰借着圣经，圣经是不能脱离的，这也对的。要借着圣经去认识那位向我们说话的神，这也没错。他错在哪儿呢？错在前面，他说信徒基督徒啊，不能把信仰停留在圣经上，这是个极大的谬误。圣经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那提摩太后书的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很明显，基督徒必须把自己的信仰停留在圣经上，离开圣经还谈什么基督信仰呢？所以岳思明他说是不能把这个信仰停留在圣经上，这个你想想，他这个信里面，他对这个圣经的认知，他对这个信仰的认知。我们请注意一下，岳思明说完了不能把信仰停留在圣经上以后，他接着说要把信仰借着圣经，圣经是不能脱离的，又这样说。那既然把信仰停留在圣经上是害人、害自己、害别人，但又说借着圣经去认识那位向我们说话的神，就是错的和对的呢一块掺杂进来，让弟兄姊妹就摸不着头脑，有的就一划就过去了，觉得他说的对的。在自己的错谬的这个言论当中呢，再加几句正确的话，把神的话加进去。这种似是而非的讲道法是正是岳自明惯常的一种手法，他常常用这种手法，似是而非，对的不对的混杂在一起。他在一个地方大肆的就攻击这个教义，就刚才提到的，在另一个地方呢又传讲正确的信息。有时候呢别人质疑以后，他又用这个符合真理这个标准答案来回应。他今天攻击教义，传讲这个错谬的东西，明天呢又回过头来写一些信徒能够接受的纯正的信息。这是岳自明一贯的做法，这也是典型的一口两舌。岳自明的讲道是真假参半，让人不易分辨，好多弟兄姊妹呢还爱听，以至于他可以有足够的平台一而再再而三的散布他的这种错谬。我们可以说岳自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教师。他有一次在他的那个推文里，就是推特里还是什么里面写了一些东西，我一看有问题，我就问了几句呢，他说是什么什么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经常读圣经的，我们都可以明辨出来的，但是在他看来他看不出来，因为假教师是他没有神的亮光，他只是把它当作知识，他把这个作为自己那个混口饭吃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谈完这个岳自明，我们再谈张伯立。张伯立也一样，也是很受一些弟兄姊妹的推崇，也特别喜欢听他的道。他的问题也很多，我这儿只说一件，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人了。张伯立在 中国基督徒见证网里面他写过一篇文章，那个文章的题目叫生命见证张伯立。在这个里面呢，他说自己当时去美国以后不是得了一个病吗？大家都听说过，得了什么病呢？他说得的是肝癌。而且在09年的时候一次访谈里面，他接受在那访谈里面，他这一次说他得的是肝癌，而且这个肝癌的见证了好几年。在美国呢，有一个律师叫刘璐，这个律师呢，在11年的10月4号他在独立评论的这个网站上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里面他就揭露了这张伯立的这个谎言。这刘璐说呢，当时陪这个张伯立去看医生的朋友亲口跟这个律师刘璐说的，说张伯立从来就没有得过肝癌，当时得的是肝炎。那么这个谎言被揭穿以后呢，张伯立在11年的10月底开始他就改口了，改成什么呢？在11年的10月30号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的时候，演讲的题目是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在这个演讲，在这个讲道当中，他说当时医生跟他他原话说，当时医生跟我化疗肾癌癌细胞第三期，又改成肾癌了。这个我们说可能是口误，那么我们再看他下面的。在13年的6月2号张伯立在香港的基督教善乐堂讲道的时候，那么这个讲道的题目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在这次讲道里面他明确的说，他这次说自己得的是肾癌。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在11年的10月底他说那个肾癌不是口误，他第二次仍然在说是肾癌，而且在后来的这么多年他一直说自己是肾癌。癌症啊，弟兄姊妹知道癌症不是一个小病啊，不是个头能这个头昏脑热，不是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过着可能就忘了，这么大的病怎么能会忘呢？他们又没有失忆，说这么说，一会儿是肝癌做了好几年的见证，抽出来以后就变成了肾癌，肾癌又一直做见证。大家可以想一想，张伯立是一个什么人？这是一个说谎的人。他不仅在这件事情说谎，在他的那个离婚的问题上他也说谎。他在一本书里面他说，在那个当时逃跑在当时的苏联，在中苏边境，在一个姊妹家里面接触那个福音，那个第一次看到圣经，一前后都在说谎，就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一个说谎成性的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混在教会里面的假教师，是个假牧师。张伯立之所以能够四处造谣撞骗，包括那些其他的假教师袁志明等等，这个与华人教会特别是这个些牧者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如果没有人请他，他就没有在这儿市场。这是因为这些华人的教会这些牧者在推动他，给他站台，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台，所以他才有机会慢慢成立一个名目，对弟兄姊妹的影响特别大。现在国内的好多弟兄姊妹就愿意听袁志明的道，愿意听张伯立的道。我这就是发动姊妹也是前一天听我跟他讲了以后也不听，前一天又在听，我又跟他说出来，我说你再不要听了。他说我觉得挺好啊。不是我们觉得挺好，是觉得挺好的，但是我们如果不分辨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一点点带到他那个里面。这是撒旦的邪恶运行。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过，我们不是看他讲的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不对，他讲的是神的话，我们都不能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么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 那么撒旦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回过头看那个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看一下那撒旦对耶稣说的话，哪句话说错了？都没说错。如果耶稣听了，那就麻烦了。说这个人不对，说的话对，我们也不能听，因为什么？因为他别有用心。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就会被他里面那个邪灵控制，这是非常可恶的，是我们需要小心的。主耶稣在第一封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当中呢，称赞以弗所教会，怎么说呢？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以弗所教会做得非常好，以弗所教会这些领袖他在把关，如果这是个他发现他要试验，如果是假的，他不让这些恶人进来，不让这些假教师来教会来教训教导这些信徒，不可能让他们来教会里面讲道。所以为了这些呢，他们要试验那些要请的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使徒。但是现在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多是国语培灵会所请的这些讲员，我们可以看出来国语教牧同工会的这些领袖的问题也很大，他们要么是灵性麻木不会分辨，要么就是根本不去分辨。像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很容易识破呀，你作为一个牧者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啊，你应该去看一看，去看一下他前面讲过的道是怎么讲的，没有见过的人你可以去听一下他的道到底讲了一些什么，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那些道在这个网里面都可以查得到的，所以他们也有责任去分辨。这些教牧同工会的这些领袖，他肩负着对整个大多地区华人基督徒这牧养的一个责任，而且对每一届华人教会有导向的作用，但是他们的表现是极其的不负责。其实他们只是成了撒旦的帮凶，在帮助撒旦祸害神的教会。我这话说的好像挺重的，其实一点都不过分。我去年一个同学把我带到了这个教牧同工这里面，就是有100多个，将近200个牧师那个群，就是教牧同工这个群。进去以后才发现，原来是那么的肮脏。以前不在那个圈里面不知道，进了圈里面，你在他那个圈里面，真的说的话真的是让人无法去听去看。后来我退出来了。所以我在今年这个培灵会的时候之前呢，我就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参加。今年请的刘同是一个灵派的。我有时候在想，同样是名牧，那么大名鼎鼎的唐崇荣牧师，那是全球华人都知道的，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去请呢？那唐崇荣牧师比他们名气都大呀。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但是我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不少的信徒不愿意听唐崇荣牧师讲道。为什么呢？因为唐牧师在讲道当中呢，常常责备人，不喜欢听责备，讲得太从政了，从政的道反而不遭人待见。保罗早在2000年之前，在提摩太后书就说道，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一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是提到当时的情况，也是现在的情况。这个情况从起初的教会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现在好多人不愿意听从政的道，唐崇荣牧师道他不愿意听， 太刺耳，就愿意听那些远殖民滞留的这些假牧师的一些道加的受听呀。所以从一年一度的这个培领会，我们可以看出大多地区华人教会的属灵状况，也可以知道华人教会现在降台无力的一个原因。为了讨好人，不是讨好神，教会正在走向世俗化。在今天的经文里边，21-23节说到，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句话就很严厉了，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这个他指的是谁呢？是指的像耶洗别那样的假先知假牧者。神是给机会的，那么做错了不要紧，那么改过来。神说给了他机会，他不改呢，神说我要叫他病卧在床。病卧在床在原文里面是我要把他扔在床上，扔在病床上，那就是审判。而且下面说与他行淫的人，与他行淫的人是什么呢？那就是请这些假牧这些人去假牧，请假牧师这些人，也就是我刚才说过那些这些教牧同工。说若不悔改也给他机会，不悔改我要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同受跟谁受呢？跟那个假的，跟耶洗别。这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我们都好像这些都是教会，都是教会，都大家都在那儿讲道，到时候大家知道了。所以我刚才说这些请些假牧师的，到时候假牧师的罪上面他们也有份，经文就在这儿。还有下面还说呢，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这个党类是原文是儿女，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受了这些假教师的教训的，愿意听这些假牧师道的这些弟兄姊妹，如果不悔改的话要杀死。所以这儿提到了三类人，一类是假牧师神让他悔改，一类是替这些假牧师站台的，帮助他们 宣扬这些假牧师的，给他们提供这些场所的，另一类就是听这些假牧师道的这些。三类人如果不悔改，将来神要扔在病床上受大患难杀死。那最后一句话，那就是彻底的审判，最后进入那个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是非常严厉的。主耶稣给那些假教师悔改的机会，也给那些与假教师联合帮助假教师行骗的那些教会的领袖悔改的机会。主说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也要杀死他的党类。若不悔改，这就是凡与那些假教师有份的所有人的下场，就我们刚才分享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属灵的分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属灵的分辨成了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不会分辨我们真的要小心，不会分辨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听一些网上的，去听一些那所谓名目的道，我们去问一问可以不可以，能不能听。那么分辨能力神是给我们的，神是让我们透过读他的话去思想他的话，能够清楚他的真理，以后我们就会分辨了。刚才是讲的第二个方面是持守正道绝不妥协，那下面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三个方面，持守到底只等主来。在 最后的24到29节，主耶稣在心里面说，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行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窗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也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神是只给说给其他的人听的，说明这个推呀推拉教会有两类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就是刚才把假教师请在教会，也请那些假教师来讲道，他们也听。但是另一类人呢，不听从那教训，不从那教训，即使他们有这些假牧师去讲，请那些假牧师来讲，他们也不听。为什么呢？他们有分辨力，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说他们不晓得这些假牧者素常所讲的那些撒旦的深奥之理的人。那这从这儿可以看出来，那些假牧师实际上他们所宣扬的就是撒旦的深奥之理，并不是讲神的话，把神的话掺杂进来以后，其实讲的他目的在撒旦那里面。神说告诉这些不错的弟兄姊妹，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神不再把别的担子加给他们，他们已经有的要持守，就是刚才提到他非常可贵的一面，他能够分辨，能够持守神的道，这个要持守下去，一直等到主来。那下面说得胜的又遵行神主命令的到底的这些人呢，是要赐给他一个权柄，什么权柄呢？制服列国，也就是说在加利的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里面，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也是感谢主这个教会里面还留下这一部分弟兄姊妹。那今天这教会也是一个教会荒凉，教会里面可能也有像主提到的推啊推啦这部分弟兄姊妹能够持守神的正道。所以我们看到从主写给推啊推啦的教会的信当中，在同一个教会的信徒最后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同样在崇拜，同样在服侍，同样有热心，但主知道哪些是随波逐流的向世界妥协的那些人，哪些是真正持守神的真理到底不放弃的人。因为神他是察看人心肺腑的神。好，感谢神，我们来一同来回应神的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唱一首赞美诗。 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去分辨，因为在末后，主你告诉我们，会有越来 越多的假先知会起来迷惑我们。我们感谢主，也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亲自来牧养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辨是非，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求主在我们里面来做工，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不要 让我们走错，被那些 恶人带到坑里还不知道。主，我们谢谢你，求主来保守我们使命教会，始终能够持守你的道，按照主你的真理来牧养你的穷养，也保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用你的真理来规范我们的言行，让我们口里面所出的、心里面所想的、手里面所做的都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我们感谢主，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